你们中有些人从假期回来，欢迎你们回来，感谢神赐给我们平安。去年我讲了一些关于基督徒品格的信息，对这个主题思考的越多，我就从所学习的经文中得到的洞见越多，特别是彼得后书一章，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关于基督徒品格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我在经历挫折后的结果。第一，我自己的缺点和不成熟；第二，我自己的缺点不成熟和私人生活里的的失败之处；第二，根据我对信徒的观察，那些应该成熟属灵的成年人却仍然是婴孩，既没有表现出像基督的品格，也没有敬畏神的见证。这种挫折来自于我对自己灵性成熟的期望，以及我对教会中浅薄不成熟不改变的信徒的失望。我必须说，信徒不成长，对神和神的真理认识浅薄，因此他们无法在主里长进，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是这么普遍，因此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当我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时，我的心再次被第七节所抓住了。第七节有一个主的重要诫命，我们应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相信基督徒的敬虔与圣经中必须在信徒的信仰中应该有的任何基本重要的教义一样的重要。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很难找到敬虔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善于教导、相信自己在知识和教学方面能力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有恩赐、有能力的在各样的事工里，从辅导到音乐到演讲。然而，但如果我们要找敬虔的人时，我们问谁是敬虔的人呢？我们就变得哑口无言，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称自己为敬虔。我们自己的良心喊到我们的内心有些不对劲。那么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内心冲突和困境，是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主题的原因。我预备通过学习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十节来讲两篇关于这个主题的信息。只有两篇信息，在今年我也想要讲一些有关于敬虔这个教导的信息，在今年这一年当中。首先，为了将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教导应用于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条诫命，并且我们需要顺服。因此我们不仅是只听这个信息，更要下决心来学习这个功课。论及提摩太前书四章的经文，我们必须有两个初步的理解。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我先不讲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句经节的后半部分，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应该学习两个要素，或者我们必须两个初步的理解，从而学习一些功课。第一，这是一个诫命；第二，诫命需要遵守。首先，这是一个诫命。在英文语法中，这里操练这个词是现在时态，主动语态，命令式，这也是第二人称单数。我将一一解释这些 语法词态的含义。直白地说，现在词态说明这节经文所要求的行动是现在就要去做的，不是过去的，而是现在要去做的。现在就要去做，并且是现在要开始持续的行动。换句话说，这个动词所暗示的行动从现在就要开始去做，去持续下去。当保罗说操练时，他不是指一次两次的训练，或者说你过去的训练已经足够了，这不是保罗的意思。相反的，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操练，并且坚持不懈地这么做，不断地训练培养，它的必要性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现在没有敬虔，过去的敬虔是不够好的。我们不会称一个人为敬虔的，如果他只曾经是一个敬虔的人，如果他现在不敬虔，那我们就知道他不敬虔了，不会因为他过去的敬虔我们就称他仍是个敬虔的人。敬虔的人总是敬虔的，这就是这个诫命用现在词态表达的含义。所以你们当问自己，你们现在是敬虔的吗？第二，它不仅是一个现在词态，还是一个主动的语态。这意味着这句话里面提到的人要有所行动。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句子的主语，即是句子里面提到的人是单数你，单数你，它指的是你，你作为一个个体。动词表示的动作是操练，因此保罗所说的是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将操练敬虔的责任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们不敬虔，那就是我们的错，不是教会、教会领导、邻居、老师、配偶、父母、孩子，也更不是神的错。我们或许会怪神，我向神求敬虔了，为什么他不赐给我？然而敬虔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不敬虔而责怪别人。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敬虔，你应当反省自己。这就是主动语态的含义。同时，这也是一个命令式，说明它既不是暗示，也不是建议，而是一个诫命，神的诫命。 我们可以从语法的角度来找到这些教导。因此今天学习的这个主题与你我都有息息相关的。从实践和属灵上讲，这个词的意思和语法的含义都表明主的诫命是必须遵守的。我们需要明白其重要性，知道爱神和遵守他的诫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爱神却违背他所有的诫命，是不能这样的。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当守他的诫命。我需要想让你们读几段经文，约翰福音14:15。约翰福音14:15，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爱神却不守他的诫命，这是讲不通的。至少我们说我们努力的遵守神的诫命了。虽然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努力的去了。还有约翰福音14:21，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那些爱基督耶稣的人，就是那些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还有约翰福音15:10，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因此，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耶稣基督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父的爱里。因此，若有人说他爱主，但不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爱主的宣告就是虚假的。这是神的诫命，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但你没有这么做，却嘴上说爱主，那你的宣告就是虚假的。这里有问题的，我们当要操练敬虔。若我们的信仰宣言是真的，我们是爱神的，我们就应该敬虔上操练自己。其次，有关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下一个想法是我们的顺服。这个想法与遵守神的诫命密不可分。如果神吩咐我们去做些事，我们的回应是必须遵守他的诫命。当我们追求敬虔时，顺服是绝对的必要。那么如果顺服是必要的话，为什么顺服会是一个问题呢？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想要顺服神，遵守他的诫命呢？顺服是必要的，那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希望所有的信徒都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然而，由于我们的不完美和罪性，我们对神的顺服并不完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生活中要思想顺服的必要性。这是很重要的。关于我们的顺服，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不完全的顺服。是否存在不完全顺服这样的情况吗？神可以接受这样的顺服吗？那么什么是不完全的顺服呢？ 如果我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定义它，它的意思是选择性顺服。我们选择如何对待神的诫命，我们可能守了一些的诫命，而另外一些我们觉得太难就不想守了。我们选择哪一个诫命去遵守，可能我们来敬拜神，但我们的奉献像使徒行传五章中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不诚实。使徒行传五章中这两个人，他们想要来敬拜神，奉献自己所有的，但他们不诚实，向神欺哄神。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殷勤的祷告，但我们并不爱人如己。大概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教会中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工，如果我们不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的顺服就是选择性的，是不完全的顺服。我想让你们知道，不完全顺服就是不顺服。有时候我们满足于自己的不完全的顺服，然而不完全的顺服即是不顺服。不完全的顺服有两个方面，我们的不完全导致我们不完全的顺服，这根源于我们的罪性，这必引导我们依靠基督的完全。毕竟即便顺服也需要神来成全的。为了克服我们对主不完全的顺服，我们必须相信他住在主里面，然后凭信心依靠他。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因为神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如罗马书16:26所说的。神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因此顺服也需要神来成全。在实际行动上，保罗建议我们要致死肉体的情欲。我们不完全的顺服可能是自欺欺人或假冒为善的。首先，不完全的顺服可能是那些对宗教认真但不完全顺服的人的自欺。他们的顺服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可以专注于某些诫命，同时他们要么不关心，要么故意忽视其他同样重要的主的诫命。我们可以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将主日守为圣日，但不爱人如己。我们心中怨恨和不满，不愿饶恕。我们遵守一些诫命的同时，忽略并否认其他的诫命。然而，我们认为我们顺服了主的诫命，这是在自欺，这是不完全顺服的危险。因为在顺服中有一点点不完全地方，我们却欺哄自己，认为我们已经顺服了神。我再次说，不完全的顺服就是不顺服。其次，不完全的顺服可能是假冒伪善的产物，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假冒伪善的人确实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有这样的知识，然而他们不愿意这么做，或者他们不能这么做。他们有这样的知识，却将生活分为两部分，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他们展示出一个敬虔的画面，然而内心里却不敬虔。他们可能忠于律法的仪文，而不理解或履行律法的经义。这是耶稣基督责备 法利赛人的地方。例如，让我们设想有一个经常因宗教和属灵的原因进食的人。进食是宗教生活的好行为，因此这个进食的人向所有的人显示他脸色晦暗，看出他再次进食了。从外在看，也许他忠实的履行宗教职责，非常的忠心，每个人都知道了，但其背后的动机是向人们展示他是多么的敬虔和属灵。他并不完全理解进食的目的。以赛亚书58:4说，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善。一方面，这些人做了一个宗教进食外在的形式，但他们的心不对，他们的祷告不被听闻。进食的时候，谁能知道他们的心呢？在外表上他们是敬虔的、属灵的，但他们内心是黑暗不洁净的。这些人假冒为善的。进食本身不是问题，事实上是很美好神圣的事，然而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进行。马太福音6:16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或者我们可以想想祷告，我们可以做出很动人的祈祷，却不是出自真心的。马太福音6:5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不完全的顺服危害个人属灵生活的清洁，甚至危害神的教会。这个在敬虔中操练自己的诫命，要求我们的奉献和决心。操练需要操练的人是你，指的是我们每一个思想这精简的人。这个命令式动词操练是给你，它表明追求圣洁是基督徒的职责。我们必须去做的，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我们必须去努力寻求的。如果我们不敬虔，那就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对自己是否敬虔负责。操练敬虔是一个诫命，意味着敬虔远远不是我们可以毫不费力产生的天然产物。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也不用给我们这样的诫命了。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们必须每一天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如果你不每天这么做，即便20-30后，你也不会达到敬虔的。因为在我们的心里是罪恶的，敬虔与我们的本性相争。周复一周坐在教会的长椅上，不会让我们变得敬虔。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是一场征战，一场艰难的斗争。周复一周坐在教会长椅上，不会让我们变得敬虔。作为讲解和教导圣经的教会的成员，也不会使我们变成敬虔的人。我需要强调一个简单的事实，相信圣经的教会中有不敬虔的人。普通的教会会众中有不敬虔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认真对待主的诫命， 并通过操练、培养或训练自己的来的敬虔来努力遵守这个诫命，那他们离敬虔还非常非常的远。操练敬虔的诫命有其配对，第七节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希望你注意这节经文中的两个要点。第一个词只是，这个词带着语气上的转折，与第六节是一个转折，因此我们知道与操练敬虔这诫命相对应的是什么。通过了解敬虔的反面，我们将更好理解何为敬虔。这将是下周的信息。第二个要点，第七节一开始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它与我们今天正在学习的诫命配成一对。操练敬虔必须与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双管齐下。因此此时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弃绝呢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追求敬虔的人要弃绝一些事物，他们更多像一个排他的人，而不是一个包容性的人。有些事情是敬虔的人必须弃绝的。追求敬虔的人必须弃绝一些事。弃绝也是一个命令式词语，这个词与操练一样，也是一个命令式的。这个词的意思表明，在奔走天路时，那些追求敬虔的人不得采取这些行为，要让自己远离这些事。追求敬虔的人必须弃绝一些事，要弃绝荒谬的话。新约中所说荒谬的话与道相对，即是与真理相反。荒谬的话其特征在于它的不可靠或幻想性。荒谬的话是不可靠且具有幻想性，是些神话。敬虔的人要弃绝任何不实之词，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世俗的言语指的是不敬、俗世或无神的言谈。敬虔的人要弃绝这些事，任何与世俗不敬、俗世的话都当弃绝。如果我们要操练敬虔的话，很多杂志、很多电影、你的娱乐项目、你所喝的、你所抽的那些影响你思想、影响你思考思维的东西，我们都当要弃绝。年轻的夫妻去看电影，电影里面有许多不雅的镜头，他们如何通过这些事来鼓励对方呢？来鼓励对方操练敬虔呢？那些任何 不清洁的事我们都当要远离。这世上有许多试探的，特别是年轻人有许多的试探，然而这些事都当要弃绝。任何与神相对的事，任何不能荣耀神的事，那些世俗的事，我们都当弃绝。老妇荒谬的话并不是针对老妇人，但这种表达方式是用来说明这些话的愚昧。总结了这里的一切，意思是如果我们追求圣经所说的敬虔，我们就不该与任何愚昧的、不敬虔的、虚构的神话、预言、辩论、争议或任何虚构的故事纠缠不休。无止境的如果这种问题可能包含在这种荒谬的话里。通过弃绝这些，我们有力地揭示他们的错误和谬误。另一方面，通过弃绝错谬，我们就实践真理。这是圣经里说的敬虔的另一个重要基本要素，说明敬虔的人有坚定的立场。从这个立场上，他们需要这个立场，从这个立场上，他们可以衡量和判断什么是是非真假。如果他们若没有这个立场，他们当如何分辨是非呢？他们是就容易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而人的标准常常是被罪所破坏，是不完全的标准。因此敬虔人是有标准的人，为要顺服，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我们要顺服的。为了敬虔，我们应该愿意遵守主的诫命。为了敬虔，操练敬虔，我们必须明白敬虔的标准和我们需要弃绝的事。我们需要一个标准，若没有标准，我们就不能辨明是非了。什么是我们敬虔的标准呢？即是神的话语。这就是从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中所学习的。我们当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若想要在神的道上完全，就当要学习圣经。因此我们要遵守主的诫命。接着我们来讲到今天的第二大点，要努力的操练自己。我们再次回到第七节，找到关键词操练，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首先，那我们从努力操练自己的目的和目标开始。为什么我说我们应该勤加操练呢？它的目的是什么？第七节说，这是为了达到敬虔。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敬虔指的是一个生活方式，一个状态和一个品格特征。这些在我们身上里外一致的体现出来。我们有外在的敬虔表现，心里也是一致的。我们要内外一致的表现出敬虔的品格。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中，希腊语中敬虔一词通常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希望人都能注意。说敬虔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是对神的敬畏，还有对神与神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尊重。这引导我们思考一些实际问题。 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对主极为忠诚、忠实虔诚的人。他以神为核心，他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完全降服于神的人，或者更好理解的说，他是一个遵守神，他是一个遵守神最重要诫命的人，即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人。没有敬虔的人不是爱神的人。一个敬虔的人向神献上他最大的忠诚和敬意，唯有向神。在教会中敬虔的人不多，因为不是许多以神为中心的人，他们左右摇摆，他们在外在有一个敬虔的表现，但他们心里却是在计算自己的益处，因此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并没有以神为中心。因此如果一个人与神没有任何关系，他就不能成为圣经中所说的敬虔之人。如果一个人行事为人不在主里面，他就不是敬虔的。这里我必须谨慎地说，我们可能是敬虔的，却又不敬拿。我的意思是，敬虔可能在其成熟度方面有巨大的范畴。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更加敬虔。这意味着敬虔可能存在其不同的程度，说明敬虔是可以进步的。基督的信徒在敬虔可能处于不同的层次上，这鼓励我们继续前进向上，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敬虔。这还告诉我们有不同的可能性，你以前可能是敬虔的，但现在却不是了，或者你现在可能是不敬虔的，但你可以追求敬虔的道路，将来变得敬虔。或者你现在，你将来比现在更加敬虔，或者你将会变得，你在将来会变得比现在更加不敬虔。因此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设定目标，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付出努力。因此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你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呢？操练敬虔不是漫无目的或毫无方向的。如果我们渴望在敬虔上长进，我们需要思想一些事，这是我们下周会讲到的一点。根据几分钟前我们听到的敬虔的定义，敬虔也与我们所相信以及我们如何实践我们的信仰内容有关。当我们宣称敬虔时，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敬虔是空虚的，没有实质内容，因为敬虔建立在我们所信仰的基础之上。因此若你们信了错误的事，那你对敬虔的理解与我的敬虔理解就不同了。有时我作为牧师，我要处理不同的事情，其中一个困难问题是，当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当他们以这些错误的知识和理解为立场时，我们的立场上就有冲突，就很难有共同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 因此你们要建立站在正确的理解立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圣经，我们都有不同的教会背景，你们之前教会的教导和与我现在教会的教导不同，因此当我们有一些问题时，若有着不同的立场存在，就很难沟通解决。因此对我们来说，丰富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神恩召的盼望，从我成为敬虔，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空虚的心不会使我们敬虔，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充分的了解我们所信的。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成为敬虔。我们如何成为敬虔的人呢？答案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在体操的训练中锻炼自己，它还象征的提到宗教和属灵培养和训练，这也意味着要控制自己或锻炼自我控制。很明显，保罗在这里不是谈论体育锻炼，而是谈论心理和属灵上的敬虔操练。我们将这些所有想法都放在一起，现在根据第七节，我们将思想如何达到敬虔。首先，敬虔的操练是逐步进行的，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就像我们的成圣一样，像成圣一样，这是一生的进步和路和历程。因此，如果你和我过去一直有意识的与主同行，我们现在必看到其结果。我们目前的工作和努力将在未来结出果子。因此，你今天如何生活，如何过基督徒生活，将来将会有果子显明出来。敬虔的操练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就能成就的。我们向神祷告说，今晚就让我们成为敬虔吧，明天却不会明天起来发现这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敬虔不断持续不断的本质为成长提供了空间，可以肯定是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敬虔，这需要时间、努力、汗水和实践，这不是一个能解决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能快速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要因目前的缺陷和缺点而过度焦虑或沮丧。操练敬虔使我们谦卑，我们不会说我们已经达到了，我已经达到敬虔了。这种操练必须持续到我们被成全为止，但终其一生我们都将要不断的努力。因此操练敬虔的过程中没有休息，没有喘息，也不能放弃。操练敬虔是很费力的，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任何追求完美的训练都是艰难的。如果我们向任何运动员咨询他们严格训练的课程，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辛苦和辛劳和痛苦。不久前有新闻报道，一名女性马拉松运动员偷吃食物，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她的教练严格控制她的饮食，使她不会增加体重。 所以他非常的饥饿。他非常的饥饿，但他的教练不让他吃饭，因为不让他吃某些食物，以便他能够在马拉松比赛中发挥的最好。因此当他参加马拉松比赛时，他找到了偷吃食物的方法。如果我们问他训练是否很难，你会看到他还没说话就先流泪了。操练这个词是运动竞赛中摔跤运动员使用的一个词，即是将每一分力量用来击败对方。这意味着操练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这也不是属灵的恩赐。通过定力操练意味着与我们的感觉相悖，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目标。在这个时代，我们被鼓励要根据我们的感受去生活。如果我们违背自己的感受，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伤害。但是如果我们训练有素，即使我们很想吃那块巧克力蛋糕，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减肥，所以我们就违背自己的感受。我有几次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无法胜过，但有一两次我能够克服自己的感受。或者我们在星期天想要睡懒觉，但我们目的是敬虔去敬拜神，所以我们起床准备好及时来到教会。我们可能想看一些有趣的节目，但我们想要成为敬虔，所以我们拿出圣经花时间与主亲近。这并不容易，也并不总是感觉让你感觉很好。敬虔操练敬虔并不容易，是很费力的。操练敬虔需要自我控制。如果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是一个诫命，我们必须遵守，那自然的我们必须行使自我控制。这不是我们自然的一个反应去操练自己，是需要我们的努力。如果学生想要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他必须克制自己不去做其他很多事情。在我还做学生的时候，我不想要学习太辛苦，所以我就把书枕在头上当枕头，希望能够借此得到其中的知识。如果我需要每周准备讲道信息，我必须祷告。我必须祷告向神求启示和灵感。但我必须努力学习并控制自己，不要浪费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我需要花时间学习圣经。有什么样的培训或操练不需要自我控制呢？自我控制要求我们要遵守界限，我们必须遵守规矩和原则，要重新训练自己，不要随从肉体的欲望。自我控制也是圣灵的果子。当我们想要致死肉体的情欲时，神的灵也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保罗的命令是要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是我们的责任。自我控制也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将所有其他的欲望置于一边，去遵守神的诫命。操练敬虔意味着许多属灵上的征战，以消除所有阻碍敬虔的事。 如果我们要为金钱操练自己，就必须克服障碍。这里操练这个词，英文词健身房就是从这个希腊词演变而来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没有穿衣服训练，因为希腊运动员会脱掉衣服，以免妨碍他们操练，妨碍他们赢得比赛。我们为要操练金钱，就必须克服障碍，不得不使自己远离。远离妨碍金钱的事情，当然这其中包括罪，还可能包括那些无伤大雅却不能帮助我们朝金钱方面发展的事。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橄榄球超级杯大赛是一场盛事，有许多基督徒主日不去教会敬拜，因为他们想看这场比赛。甚至一些教会为了解决这样的情况，他们把他们的敬拜服饰与观看比赛相结合。橄榄球比赛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说，但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这是当人在比赛与教会选择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橄榄球比赛。而橄榄球比赛没有帮助我们在金钱上长进，在澳洲这可能是澳大利亚足球或板球比赛。金钱操练金钱需要我们专注于目标及金钱。第七节最后一部分说，在金钱上操练自己，金钱是要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操练金钱有许多的阻碍，当我们教育孩子有一个正确观念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很难教育他们什么事是逐日该做的，什么事是不该做的。比如有一些生日派对正好是在逐日的时候，我不想让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主的事物是在别的有趣的事物之下。因此，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去主日参加过，生日派对。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很小心的，因为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这么做。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这是我和我妻子的。这是我和我妻子的决心。还有学校有一个营会，假日营会，他们是从星期六开始的。然而如果他们去了以后，他们主日就星期天就无法敬拜神。为了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棘手， 后来我写信给学校，跟他解释这样的情况，告诉他我的决心和我的信仰要让孩子总是将神的事放在第一。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选择，选择关于神的事，还是关于当我们有选择去做神的事还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将神的事放在第一。所以当我们在操练敬虔的道路上，我们要做出许多这样的选择，选择神的事物还是别的事物。当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是你的选择，是你的责任，因为操练敬虔是你自己的责任。今天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必须专注于这个属灵目标，我们必须专注于敬虔是什么意思。为了理解它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敬虔的定义。敬虔是以敬畏神为特征的特殊生成方式。总是敬畏神，以神为中心，这说明敬虔是我们在生活方式和品格上效法神。达到敬虔，并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恪守所有的律法和法规。他们虽然守了这些律法条规，但他们并不理解背后的经义。他们在嘴上敬拜主，这是他们外在敬虔的完美呈现，但就他们内心的敬虔而言，他们的心却远离神。因此，所有渴望成为敬虔的人都必须仰望神，为要效法神，而不仅仅是遵守规则、规定或某些程序。仰望基督，定睛在他身上，这样我们的生活方式、言论、行为和态度就将不断的进步成熟，然后渐渐的，我们将有他的样式，并在认识主上长进。同时要有这样的意愿去操练敬虔，努力的追求敬虔。我相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境和两难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怎样选择是对的，你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太过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如果我这样的训练我孩子，我会不会被认为一个我会被认为一个反对社交的人，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操练敬虔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付出代价。敬虔，操练敬虔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是否愿意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们的选择。今年你将要做出许多的选择，这是你的选择。在今年结束后，我希望你能够回想你如何过了今天一年的生活，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思想。那我们低头祷告。